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月8号到1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每日静坐30分钟有助改善忧郁症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静坐大约30分钟或能改善焦虑和忧郁等症状，并减轻身体的疼痛与压力。据该医学院网站报道，主导这项研究的助理教授戈雅博士表示，很多人认为静坐不是主要的疗法，但在其研究中，对于某些焦虑和忧郁症状，静坐的疗效似乎与抗忧郁药相当。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有不同病症的人改善症状的程度，其中有少部分人罹患精神疾病，他们发现静坐对于减缓疼痛和压力也可能有效。研究人员针对3515个有健康问题且参与静坐的人进行观察，这些参与者罹患的病症包括焦虑、忧郁、紧张、失眠、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慢性疼痛等。结果发现，有中度证据显示，参与者在接受为期8周的静坐课程后，焦虑、忧郁和疼痛症状获得改善。这项研究在追踪这些参与者长达6个月的时间后发现，病症改善的情况通常能持续下去，而且静坐不会产生任何伤害。戈雅说，静坐在东方有长远的历史，近30年来在西方社会也逐渐流行，它是一种心念的训练，能增强对事物的体悟。他强调，放松身心，即使有感觉和念头浮现，也不去做任何判断。戈雅还表示，静坐的疗效似乎超越安慰剂，即使研究人员排除安慰剂效果的可能性，其研究中静坐能改善病症的结论仍不变。上述研究成果于1月6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杂志网络版。
海外采风，台北法轮功学员向李洪志师父拜年。台北101大楼旁信义广场11日聚集了800多名法轮功学员，该活动负责人蔡守仁表示，中国新年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法轮功学员特别想念师父，大家向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今天也是来发扬尊师重道这个固有的传统文化。美国新生医科大学教授陈彦霖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从小到大一辈子努力读书，要做一个为社会贡献的人，但看到全世界道德的下滑，人可以变得非常的坏，明知道不能做的事情，比如黑心食品危害社会，但人还是去做了，最后身陷囹圄。陈彦霖说，他修炼法轮功后有很大的提升，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教人练功学法才能真正的解脱。因为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将道理讲得很清楚，让人能明白理解，而且可以实践。法轮大法是真正宇宙真理的展现，而且绝对是实证的科学。他感谢师父的带领，弟子是全然的相信，感觉到很幸福，祝师父新年好。教画的林老师曾以找回正统艺术获得新唐人电视台第3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优秀奖。他的作品妈妈与宝贝、小贝快快长大最近参加展览也深获好评。林老师表示，全家都修炼法轮功，修炼后自己在艺术创作上进步非常快，知道要走纯正正统的艺术道路。他还提到，走正统艺术真正对人能起到正面效果，而时下很多绘画作品有很多表达社会黑暗面，包括暴力、色情等很负面内容，人看了那些东西 也会对人起到负面影响。他推荐真善忍美展，其作品表达坚韧不拔的精神，很值得观众去欣赏。来自大陆的游客法轮功学员小童说，他感受很深刻的是，台湾法轮功学员可以这么多人在很公开场合向师父拜年。刚才大家唱到《为你而来》这首歌曲时，他感触很深，非常感动，这应该是跟他在大陆遇到的经历有关。他向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许姓女大学生说，台北法轮功学员齐聚在一起向师父拜年，刚才大家合唱歌曲感觉非常的好。台北101景点人来人往，其中有很多的大陆游客。他说，既然大陆游客已经来到台湾，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因为他们被中共政府蒙蔽了，也希望他们能共同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现场还有大法红船摄影展，透过一幅幅真实的照片，将法轮功在1992年开始中国大陆各地红船的盛大场面，以及目前在全世界各国弘扬的盛况展现给来往的民众。
一名学员在大型购物中心介绍法轮功。继2013年12月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印尼雅加达北部一家大型的购物中心表演之后，2014年1月5号这家购物中心的负责人又邀请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介绍功法。购物中心给了法轮功学员们2个小时的时间向顾客免费介绍法轮大法。学员们还在购物中心散发法轮功简介，学员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等真相。接着2个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受益之处，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心性上的提高。
加外交部长致信，表达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关注。2014年1月9号，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逊先生接到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加拿大对中国人权和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迫害的关注，并表示加拿大政府会使用双边和多边渠道采取一切适当的机会来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贝尔德部长在信中说，加拿大政府会使用双边和多边渠道采取一切适当的机会来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总理哈珀和我已经在访问中国以及在我们的双边会议中直接与我们的中国同行提出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包括对法轮功修炼者受迫害的问题。此外，总理在2013年2月宗教自由办公室成立的公告中表达了对中共恐吓和打压法轮功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关注。信中还提及2012年3月和2013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与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随特派专员的互动式对话中，以及在2012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中，加拿大均提出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权遭遇，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难于自由的信奉和实践他们的信仰的问题。部长在电邮中最后提到，加拿大将继续鼓励中国采取和执行人权和法治的国际标准。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真相大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是假的，是江泽民、曾庆红、罗干一伙为了进一步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而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蹩脚的闹剧。那年放寒假前，校长突然来找我，要我到教育局去一趟，领导要找我谈话。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告诉我，今年过年可不敢到天安门自焚啊，有人要去天安门自焚。我听了很吃惊，就问你怎么知道。他说公安来人告诉我的。我当时就认为这样的自焚肯定发生不了，因为公安已经掌握了，还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法轮功学员都知道，练功人绝对禁止杀生和自杀，法轮功学员不会去自焚。正月初四，正在看中央台的焦点访谈，突然出现天安门自焚的完整镜头。当时我不敢相信，公安部门已经掌握了自焚者，怎么还能让他发生？这不是在耍流氓吗？还诬陷说是法轮功学员干的。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进东的特写镜头，一旁的警察拿着灭火毯就是不用，一边抖着，等到王进东喊出一句口号后，这句口号翻遍法轮功的书籍也找不到，喊出之后才向他的头上盖，王进东还故作挣扎状态。我看了之后非常气愤，这伙流氓真不要脸。这场自焚伪案站在哪个角度上看都能看出破绽。我们学校一位英语教师说，中央台的新闻有层层审批制度，等审批下来都要2个月，刚发生就播出来，只能有一个解释，假的。也只有假的才需要快，因为经不住推敲。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对应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央视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在2002年初曾当众承认天安门自焚镜头造假。她说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中共央视播出自焚伪案的新闻之后，海外专家对央视播放的录影进行慢镜头分析，发现许多疑点，证明这个事件完全是江泽民一伙利用公安的线人做演员，假扮法轮功学员，自编自导的闹剧。这个录影分析被拍成纪录片伪火，在国际上广泛流传。2003年11月8号，伪火在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奖。一场世纪伪火案破绽百出，但在中国大陆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只相信中共说的，不会用大脑去思考对与错了。很多人就是在这场伪火案后变得仇恨法轮功。在大法弟子被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大法弟子还在慈悲地利用着各种方式讲清死而无真相、1400例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等。许多人真的在真相面前明白了，看到中共邪党的邪恶、恐怖与不可救药，跟上邪党走就是死路一条。因此很多人在三退保平安的大潮中选择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截至2014年1月5号，已经有1亿5437万中国民众 在海外的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场世纪围火没有达到那些僵尸流氓集团的目的，反而使人们认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邪教本质，给了人们一次觉醒的机会，坏事变成了大好事。这是这些始作俑者们绝对想不到的。去年12月20号，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拿下，其真实的中央610办公室，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教组织副主任、主任身份被曝光后，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策划、制作到播出的流程也被世人认识到了，更加让人们看清了中共反人性、反宇宙的流氓本性。今年1月，备受外界争议的大陆商人陈光标突然在纽约曼哈顿一家酒店携带两名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毁容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揭开了他此行的真正用意，重提13年前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伟案，妄图再一次挑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伤了青青性命。人算不如天算，江泽民的迫害密令不是保护伞，善恶有报是天理。周永康被捕，李东生落马，标志着针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们的大清算已经开始。当初如何给大法弟子带来担惊受怕与各种痛苦的，今天这些迫害的元凶们都要去同样的承受偿还，不仅难逃人间法律的惩罚，等待他们的是入无生之门，在层层的承受与痛苦偿还中层层灭尽，那叫形神全灭，永远的失去未来，这是迫害法轮功中最可怕的报应。除了这几个迫害元凶外，任何人都面临着得救与淘汰的选择。法轮功真相已经成了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要想得救，要想摆脱当中共邪党殉葬品的命运，快快找真相吧。
善恶有验，善恶有报是天理。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不拿住奸贼不散戏。人类历史上的这台大戏走到历史的今天，中国大陆善与恶的表演已经到了戏散曲终的时刻，善恶报应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去年年底的中国大陆与中国受迫害最严重群体法轮功有关的爆炸型新闻一条接一条地出现，震动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去年12月2日，海外媒体发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目周永康已被秘密逮捕。12日，欧盟议会通过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20日，中共媒体宣称，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头子李东生因违法违纪接受调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官媒除高调报道李东生落马的消息外，还特意发出启迪李东生，打虎无禁区，反腐指向政法委更高层的评论消息，指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罪团伙总头目周永康乃至元凶江泽民的醉翁之意溢于纸上。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上迫害神佛、迫害修炼人的都没有好下场。古罗马暴君尼禄疯狂屠杀和迫害基督徒，激起了元老院的反对。在人民的奋起反抗中，于公元68年6月9日，绝望中将匕首刺入自己的喉咙，以自杀的方式谢罪于人民，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修炼群体惨绝人寰的迫害，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早已神人共愤，天地难容。现在就是这些参与群体灭绝式迫害的始作俑者遭受报应的时候。1999年6月10日，邪恶的僵尸流氓集团秘密成立了610办公室，权力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各省、地、市、县、区、镇 各街道及村委都设立610办公室或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部门。在江泽民的一道道密令下，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暗地里大打出手。这些密令包括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等。人命关天，善恶有报的古训在这一道道密令下与利益的直接诱惑面前变得一钱不值。许多追随者真的认为有了保护伞了，丧心病狂地用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自迫害法轮功开始，善恶报应已经如影随形地跟着。尽管中共极力封锁体制内人员遭恶报的消息，但仅海外媒体收录的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案例就有上万起，其中有判刑入狱的、自杀身亡的、暴病而死的、雷击劈死的、车祸毙命的，还有突发暴毙的，恶报形式各异。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原政法委某高官向高层递交报告，仅18大后的三个多月里，各级政法委官员被双规逮捕人数多达453人，其中公安系统392人，检察院系统19人，法院系统27人，司法系统5人，非公检法司系统10人，还有12名政法高官自杀身亡。从迫害那天开始，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例子就有很多。原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在汽车追尾中丧生，死相极惨。他的妹妹不相信善恶有报，通过这件事也相信了。中央台的播音员罗京年纪轻轻死于喉癌。强奸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河北涿州警察何雪健在狱中患上了阴茎癌，其阴茎和睾丸全都被切除，活得生不如死。2012年，随着王立军、薄熙来、古开来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帮凶们被判刑入狱，到去年的周永康、李东生落马，善恶有报的报应已经由低层至高层一直延伸。恶报路线最后一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曾、罗、周即将恶报临头，大清算已经开始。不管中共运用无神论怎样的蛊惑宣传，否定神造了人，否定善恶有报的天理，但是真理就是真理，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以任何人或组织的意志为转移，不拿住奸贼不散戏，但真的拿住了奸贼就是大戏落幕之时。每一个人在其中善与恶的表现就定住了自己的未来，或进入历史的新纪元，或被历史淘汰做中共邪党的殉葬品。天灭中共已成定局，每个人都要在这场大戏中选择未来。可贵的中国同胞们，在邪恶被彻底清算的最后关头，不要只被戏中的情节迷失了方向，要知道这一切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一定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啊！审视一下，在这场对佛法的迫害中，自己扮演了什么角色？是站在正义一边，还是站在邪恶一边？在选择面前，没有中立，面对暴政，沉默是帮凶，是同谋，只有选择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广传真相，提供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证，才有美好的未来。善恶有报的天理在恒定着每一个人，时间真的不多了，快快找真相吧，真相才是我们得救走入历史新纪元的唯一希望。
大陆游客希望李老师早日回来。 近来来加拿大旅游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在多伦多旅游景点之一的市政府景点前，几个月来就迎来了来自安徽、山东、北京、福建、江苏、广东、河南等不少地方的大陆游客。几天前，在多伦多严寒天气后，学员们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河北的六位大陆游客。导游走在游客的最前面，当学员们迎上前去讲真相时，这位导游大声地说了两遍：“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看来现在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民众越来越多。耶诞节前的一天，一辆满载河北人的中巴停在了多伦多市政府前，近十位大陆游客下车后纷纷向市政府广场走去。一位法轮功学员面带微笑地走上前，对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士说：“先生您好，祝您旅途愉快。您现在拍摄的这个广场，每年大年三十都会聚集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这里倒计时迎接新年的到来。也是在这个广场，每年的五月十三日都会举行盛大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加拿大总理都发来贺电祝贺的。现在法轮功已红传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了。”中年男士说：“我相信你说的，我身边也有练法轮功的朋友，这么多年他们都坚持着。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定是要有信仰的。”停顿片刻，他感触地说：“希望李老师早日回来。”他告诉学员：“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得人心。”当学员告诉他三退大潮时，他说自己团队都退了，就是身边的朋友帮助退的。学员为这位了解真相的大陆游客感到高兴。一天中午，几车从大陆出来不久，在多伦多周边城市上大学的学生来到市政府参观。因为那天天气比较寒冷，学生穿的都有些单薄。学员关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父母都不在身边，你们要多保重自己，这样你们的父母才放心啊。”这些年轻人都表示感谢。这时学员们配合着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中共执政六十年害死八千万无辜同胞，1999年至今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现在天意灭中共是必然，三退是保平安保未来。结果有20多名学生退出曾加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不少学生还索取了真相资料。一天，两位来自广东的大陆游客兴致勃勃地拍摄市政府大楼，学员迎上前去向他们介绍说：“这个老市政府大楼是欧洲风格的，举行比如世界和平日等等。”接着学员向他们讲真相，这两位广东游客用化名退了党。接着学员递给他们一本《九评共产党》，他们非常高兴。当他们返回到车上时，其中一位游客很珍惜地摸了口袋好几次，确认《九评》书放好，踏踏实实地上车了。来到多伦多市政府景点的大陆游客，有些人只是照几张照片匆匆就走，其实真是来听真相的。学员们都会抓紧宝贵的时间，尽量开口讲真相。学员们会先简短几句话向他们介绍一下这个景点的独特之处，比如市府大楼是由两个半圆形大楼组成，一座高27层，一座高22层，中间的大圆屋顶，这个建筑在飞机上看就是一个大眼睛。大陆游客听了介绍后很感兴趣，学员们接着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结果效果都很好，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三退。而且面对每一辆听真相后上车的游客，学员们都会在车开走前 发自内心地向他们招手再见，希望把慈悲善良带给他们。有一车大陆官员来市政府景点参观照相，开始他们几个官员抵触真相，不听真相。面对这样的局面，学员们不动心。后来他们一行十多人去附近的商场购物，两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上车，一看学员们还在这里。这时他们其中的一位悄声告诉学员，迫害前他看过转法轮的书。学员叮嘱他，你缘分多大呀，千万不要让这万古机缘擦肩而过，要珍惜呀。他默默地点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